位希望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又是音乐元气的时间了，是我刘博士为你们主持，欢迎各位收听。
今集音乐元气的主题是谷雨仓颉造字。
仓颉造字的故事就是这样流传下来的。在上古时代，仓颉造字是一件在天地间惊天动地的大事。在春季将尽，夏季将至的一个时刻，皇帝宣布仓颉造字成功，并且命令天下上至君臣，下至平民都要一起学习文字。当年又适逢是天下闹饥荒、民不聊生的时候，虽然是正值世道艰难，皇帝仍要重赏仓颉，但是仓颉个人不要任何的奖赏，只是期望天下的老百姓能够丰衣足食、五谷丰收。天帝有感于仓颉无私无我的精神，就命令天兵打开天宫的粮仓，给人世间落了一场谷子雨，以拯救苍生于饥荒疾苦之中。谷子雨就是从天上落来的，不是雨水，而是能够充饥食得饱的谷米。因此民间就叫这个时间的节气为谷雨，这一天就是叫做谷雨节。第一首要介绍的歌曲是由姚莉、潘正义合唱的《月下对口》。
睡不稳呀，只因为你要来，守在那窗外静等待，所以窗不开。你不要非一猜，窗里人也没有睡，守在那窗外静等待，明白不明白？
你生来好风采呀，像仙女下凡来，人娇美歌清脆，仿佛音声妆花外。我听了你歌唱呀，心花儿朵朵开，只希望和你长相偎，永远不分开。你唱歌我跟随，一天天歌千百回，只希望和你长相偎，永远不分开。
我是个农家女呀，缺少了好风采，你赞美我惭愧，不言难与风光配，我只好乡村待呀，远不离开，自己种花儿自己爱，等着那花儿开，
等花开把花采，自己采花自己戴，
只能够常在乡村待，永远不离开，
永远不。
各位希望之声的听众朋友，我继续讲述谷雨仓颉造字这个主题。唐代画家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里面这样去解释仓颉造字的现象：造化不能藏其物，故天雨宿；灵怪不能遁其形，故鬼夜哭。白话文意译以上的这一段的文字就是说，因为有了中国文字，天地不能够隐藏它的奥秘，因此上天就落起了谷雨来， 灵异等等怪物亦都唔能够隐藏佢哋嘅形态。因此夜晚嘅鬼魅亦都要号哭起嚟。下一首嘅歌曲係由叶枫演唱嘅晚霞。
夕阳一霎时间又响起，留下了晚霞更艳丽。晚风轻轻吹送到长堤，带来了一阵清凉意。海面上也吹起绿涟漪，和天边晚霞都艳丽。像图画里，让晚霞照映在大地。我两手相携，迎着晚风走长堤，说不尽柔情意，看不完风光旖旎。眼前方仿佛只有我和你，只有我和你在一起。我们永远生在图画里，让天边晚霞更艳丽。
继续讲述谷雨仓颉造字这个主题。东汉思想家王充是一位无神论者，在他的著作《论衡》这本书里面记载了一直以来舆论关于仓颉造字的看法，就是天地为图书，仓颉作文字，业与天地同，子与鬼神合。白话文意译以上这一段的文字就是这样说的：以天地的事物作为借鉴，仓颉由此而创造文字，功德与天地一样伟大，鬼神为造化之灵，与天地鬼神等造化一样，是顺应天道而生的。这一段的文字反映出一般舆论认为仓颉造字的确是一项惊天动地的丰功伟绩。下一首歌曲是由董佩佩主唱的《第二春》。
明明是冷冷清清的长是真，好像是一串。
希望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又是音乐缘起的时间了，是我刘博士为你们主持，欢迎各位收听。
今集音乐缘起的主题是谷雨仓颉造字。
根据上面列举古文的记载，仓颉创造文字的时候，天雨宿，鬼夜哭，龙潜藏，灵怪不能遁其形，与鬼神合。究其原因，就是因为中国人有了文字，结束了神农氏结成记事的方式，同时天地间的奥秘都将会被中国文字揭示出来。换句说话讲，天地间的奥秘都是会由中国文字揭示出来。因此中国的文字不单只是白字黑字的字，而是揭露天理文以载道的一种上天恩赐给中国人的特定的文字，好让中国人以神传的文字来记载神传的中国传统文化、天道、天理和宇宙的法则。由此可见，仓颉造字一定是一桩惊天动地宇宙的大事，天上地下的鬼神为之动容。可见中国文字都是贯通天地、揭示天道的文字，地位非同凡响。下一首的歌曲是由刘允演唱的《知道不知道》。希望之声的听众朋友，我继续讲述谷雨仓颉造字这个主题。究竟仓颉是怎样去创造中国文字的呢？宋代李昉等人编著《太平广记》第206卷一书，里面是这样去形容仓颉造字的情况。按古文者，皇帝使仓颉所造也，颉首有四目，通于神明，仰视灰星环曲之势，俯察龟文鸟迹之象，博采众美，合而为之，是曰古文。白话文意译这一段的文字就是这样了。 至于古代的文字是由轩辕皇帝的史官仓颉所创造的。仓颉的头前边有四只眼睛，能够与天上的神明相通，能够与神明沟通，亦可以看到神明的世界，仰视天空，能够洞察天象、方圆的规矩，俯瞰地上，能够体察龟壳的纹路和鸟爪的形状，融汇到世间众多优美的图像、图案上面去。在仓颉融会贯通、触类旁通之下而创作出中国文字，这个就是上古文字的缘起。下一首的歌曲是由顾眉主唱的《露珠儿》。希望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又是音乐缘起的时间了，是我刘博士为你们主持，欢迎各位收听。
今集音乐缘起的主题是谷雨仓颉造字。
我现在继续讲述究竟仓颉是怎样去创造中国文字的呢？宋朝朱长文在《四库全书墨池篇卷一》里面有为《汉书》许慎说文解字撰写序文，序文是这样去描述仓颉造字的情况：皇帝之使仓颉见鸟兽提行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而也，初造书契。白话文译这段的文字就是这样说了：轩辕皇帝的史官仓颉观察到鸟兽的爪痕和足迹，观察到雀鸟、野兽留下的足迹和纹理彼此都有差异，因而领悟到以这些不同的纹理来成为文字的结构笔画，于是就以这个方式来创造文字的初形标准， 仓颉创造嘅文字，因而亦称为上古文字。下一首歌曲是由佟丽主唱《红楼梦》的插曲《葬花吟》。各位听众，我而家继续讲述究竟仓颉系点样去创造中国文字嘅呢？ 西晋的王普密所撰的《帝王世纪》就这样讲：皇帝使仓颉取将了职，此作文字之算，史官之作，盖自此始，记其言行，策而藏之，名曰书契。白话文意译这段的文字就是这样的了。轩辕皇帝命令史官仓颉参考了鸟爪的痕迹来开始创作文字。自此之后，皇室的史官都有责任创作和演变文字，并且还要用文字来记载皇室人员的一言一行，写在书简或者是布匹上边，编撰成册，再将这些编册收藏起来，叫做书契。这些就是文字书册的基本作用。以上就是中国人的文字书册历史记载的起源，令到中国人可以脱离了结成记事的阶段，而进入文字书写创作的阶段。记载历史和文化就成为文字的最主要的功绩，亦令到中国文明得以流传下去至今。仓颉亦被尊称为文祖仓颉。下一首歌曲是由林美音主唱的《送郎一朵牵牛花》。
未免叹久长，
希望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又是音乐缘起的时间了，是我刘博士为你们主持，欢迎各位收听。
今集音乐缘起的主题是谷雨仓颉造字。
究竟仓颉造字是怎样的一桩惊天动地穿越天上地下的宇宙大事呢？根据宋代李昉等人编著的《 太平广记第206卷一书的记载是这样的。揭首有四目，通于神明，仰视灰星圆曲之西。这一段的记载是讲出了仓颉的头前面有四只眼睛，天生睿智，能够同天上的神明相通，能够同神明沟通，亦可以睇到神明的世界，所以佢仰视天空，能够洞察天象、星宿的运动同埋方圆的规矩，令人所不能。从以上的文字可以推论得到，仓颉在头前的四只眼睛的其中两只眼睛呢，只是好像一般人一样的肉眼，只是能够睇到现世的世界。另外两只眼睛呢，就是天目啦，可以睇到神的世界，亦可以睇到神世界的文字。再加上佢喺地上对事物锐利的观察，融会贯通之后，因而得到启发去创造中国文字。下一首歌曲是由大发弟子合唱，请坐在我身边。希望之声的听众朋友，我继续讲述谷雨仓颉造字这个主题。本人修炼了法轮大法多年，是一位开了天目的修炼者，曾经多次看到天上的神和神的世界，亦都多次看到天上的文字。当我看到天上的文字的时候，实在是惊叹不已。为什么天上的文字和中国文字是这么相似的呢？当然大部分的时候我是看不明白天上文字的意思，但是有一些时候我是看得明白的。 我认为应该是当时的神做了一些的转化的工作，就是神将天上的文字转化成为人世界的中文等我去理解。除此之外，我是完全看不明白天上的文字的。整体来讲，天上的文字在外形上跟中国的文字是差不多。譬如说，天上的文字和中国的文字都是方块字，都是用横、竖、撇、捺等等的笔画组成的，所以看上去是很相似。天上的文字既然都是用笔画组成的，因此一个字的里面的横、竖、撇、捺等等的笔画呢，长一些或者是短一些都已经是不同的字。笔画里面的一点加在字的不同的方位，又已经构成了一个不同的文字了。当然其中的意思也都是不一样。天上的文字可以是一个很简单的字，也都可以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字。一个字可以代表一个意思，可以代表一个词语的意思，可以代表一个句子的意思，可以代表一个段落咁长的意思，甚至可以代表一整篇文章咁长，或者是一个很完整意念的意思。它所表达的意思内涵是比我们的中文字复杂丰富得多，多到令人难以想象。所以其实可以这样讲，我们的中文在字形上就是模仿天上的文字的外形。又建议大家在网络上面找一找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大师发表的《为什么会有人类》这一篇文章，或者就会有对昨天、今天和明天的事，以及为什么会生而为人有一个清晰的认识，或者会影响你们以后的人生。最后一首歌曲是由女高音歌唱家白雪主唱的《飞船的法轮》。 各位听众，当听完这首歌曲之后，本节目的时间应该已经到了。祝各位能够真正领略到飞船的法轮的真正意义。多谢各位收听，拜拜。